大家好，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静思有我”。安静的思考，有我一个。过去一个星期，中国乃至世界，很好的消费了一把美国。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基本上算是美国的一场丑剧。让美国的颜面扫地，也为美国的国家治理带来强大的负面影响。在国际上，美国所标榜的所谓民主自由成了一个笑话，被世人广泛嘲笑。在国内，国会大厦自建成以来206年以来首次被人攻占，国会的正常办公受到冲击，本来只是一个新总统上台的仪式，现在全国如临大敌，大批军人严阵以待。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严防总统乱用核按钮。可以说，美国的国家治理已经偏离了正常，根本没心思干正事儿了，就为一个简单的总统上台仪式就占用了他们非常大的精力。这样的故事情节对于中国的大多数围观群众而言，其实多多少少有一点幸灾乐祸的感觉。既然是幸灾乐祸，那么心情一定是比较轻松的。所以我在今天节目开头的第一句话里面用了一个很讲究的词，这个词叫消费。我说过去一周，中国乃至世界很好的消费了一把美国。我这样说很讲究，是字斟句酌的，是有特别意思的。所以我接着继续很讲究很字斟句酌的说，过去一周，中国人的心情是比较轻松的。这也算是我们的幸福生活吧。然而可能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伴随着这种轻松的幸福生活，我们其实在过去一周又在不经意当中经历了一场惊涛骇浪。我这样说不是危言耸听，起因就在于特朗普的支持者冲击美国国会大厦的第二天，特朗普政府的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克将在1月13日至15日访问台湾。13日是哪一天呢？就是今天。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个什么身份呢？是美国政府里面层级较高的政府官员，所以这个问题是严重的。不仅如此，蓬佩奥在9号又扔出一个重磅炸弹，宣布解除美国和台湾发展关系的自我限制。他在声明当中明确地说，台湾是美国一个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和可信赖的伙伴。把这句话的主语、谓语、宾语挑出来，简单的说就是，台湾是一个国家。他还在声明里面说，我们两个民主国家的共享价值观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毫无疑问，这触碰了中国人的底线，也彻底撕毁了中美建交联合公报。他还明确地说，几十年以来，美国国务院制定了很多内部限制措施，规范外交官、公务员和其他官员与台湾对口的互动。这些互动其实仅仅是为了安抚北京的共产党政权，说明他们长期以来都善于阳奉阴违。然后他郑重其事地说，今天我宣布将取消这些自我施加的限制。说到底，这就是不把台湾作为中国的一部分，而是作为另外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赤裸裸的分裂中国，很明显，这触碰了中国人的底线和红线。所以说，美国派高级别的官员访问台湾和国务卿宣布取消美台关系的限制是两个重磅炸弹。而舆论还普遍分析，不排除蓬佩奥本人在他下台之前，也就是元月20号之前亲自访问台湾。蓬佩奥作为美国政府的三号人物，又是主管外交工作的官员，他访问台湾的意义非同一般。这一切都一下子把台海危机提升到了战争的边缘。 所以说，在过去一个星期，我们在轻松地围观美国国会大厦被袭击的事件的同时，其实我们的国家也面临着一场危机，只不过我们并没有特别关注而已。不过，我现在可以跟朋友们说，这场危机已经被阶段性地化解了，因为蓬佩奥之流怂了。他们在12日宣布，国务院取消本周所有的外访行程，包括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拉夫特的访台计划。蓬佩奥本人访问台湾的计划是怎么安排的呢？他们说了一个要面子的话，说取消了蓬佩奥自己的所有外出访问计划，包括原定的欧洲之行。这个逻辑就是，已经对外宣布的欧洲都不去了，那自然人们猜测中的台湾也不去了。而且哪儿都不去了，因为是取消了所有的外出访问计划。所以当下的危机算是阶段性的过去了。为什么只叫阶段性的过去了呢？因为原来美台交往是有限制的，他宣布要取消了，他并没有说再回到过去一样继续限制。所以目前只是解决了最为紧迫的两个事。那么中国这一次是怎样化解这一次危机的呢？我的分析是，中国这一次的化解策略很高明，当然也很简单，也很粗暴，因为也就是发了两篇文章。看来越简单的东西往往越粗暴，而越粗暴的东西往往越高明。哪两篇文章呢？是《环球时报》分别在元月10号和元月11号发了两篇社论。《环球时报》是中国的一份很特别的媒体，它是由中国最权威的媒体《人民日报社》主办的。《人民日报社》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机关报社，而《环球时报》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职责，就是面向国际发出中国权威的声音。用老百姓说的话就是，中国官方专门说话给外国人听的，当然也以中国的视角向中国人传递国外的情况。而我要说的这两篇文章就是《环球时报》的社论。社论对于一份报纸来说，又是最慎重、最正式、最严肃的文章。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社论不乱说，要说就很认真，态度很端正，表情很严肃。所以我建议朋友们不要老是看花边新闻，要有意识的多看一看中国权威媒体的社论。在这两篇社论中，我认为最有分量也最明确的信息是以下几个方面。在元月10号的题目叫做《蓬佩奥或让台湾当局的日子倒计时》的社论里面，有一段最为关键的话是这么说的：届时解放军战机将在第一时间飞临台湾上空，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宣示中国对台湾岛的主权。啥意思呢？就是你的官员只要来访问台湾，我的战机就立刻飞到台湾上空。要知道，为了维护和平统一台湾的希望，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战机还没有飞到台湾上空过。上一次他们的卫生部长访问台湾，我们越过了所谓的台湾海峡中线。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看，中国目前的策略就是，只要你往前进一步，我就一定往前进一步。等你往前进十步的时候，台湾问题就彻底解决了，这个逻辑就这么简单。但是这样做有没有风险呢？毫无疑问是有的，因为当我们的战机越过所谓海峡中线或者飞临台湾岛上空的时候，他们如果胆敢对我们开枪怎么办呢？元月10号的社论里面明确地给出了答案，原话是这么说的：如果台美方面胆敢做出过激反应，就很可能触发战争。我们将给配合蓬佩奥表演最后疯狂的台当局以根本性的惩罚。这是外交辞令，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你敢开枪，我就敢灭了你。接下来的问题是，如果打仗，要把这个仗打到什么份上？社论也给出了明确的答案，原话是这么说的：我们要正告台湾当局，如果他们跟着丧心病狂，美国县政府的最后几天也有可能是台湾民进党政权存在的最后几天。 发社论的时候，美国县政府只剩下十天时间了，而我们的社论说这十天可能是台湾民进党政权的最后十天。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蔡英文政权如果也跟着发疯，那么他活不过2021年元月20号。社论在最后用了这么一句铿锵有力的话：犯我中华者都将自取灭亡。这句话我们大众并不陌生，说了这么几年了，但是出现在中国正式的官方文告当中，意义就非同一般了。这就是元月10号的社论的主要内容。元月11号又发了一个社论，主题思想是一致的。在我看来，11号社论补充说了一些话，主要是担心美国人听不懂，所以把有些话说得再明白一点。比如，他们一旦在台海上演出格之举，我们可以痛痛快快地回击，不仅露头就打，而且要往狠里打，要把最后十天的斗争变成中国大陆向美台双方划清底线，展示他们撞线严重后果的立威过程。这段文字里面有三个关键词，第一个关键词是露头就打，第二个关键词是往狠里打，第三个关键词是立威。这每一个词都让人感到非常痛快，前面两个词很直白，我就不说了，我特别喜欢第三个词，叫立威。什么叫立威呢？其实直白的说，就是让你怕我。而这里的立威又有特殊的含义，因为美国的县政府只有十天的任期了，元月二十号以后就是新政府上台，那么让谁怕我们呢？那意思就是，不仅要让县政府的蓬佩奥之流怕我们，还要让美国的新一届政府怕我们。这就是我对这里的立威这个词的理解。总之，环球时报的两篇社论就是两篇讨伐台湾和美国反华分子的檄文。有人可能有点不敢相信，两篇文章会有这么大的威力吗？如果文章有这么大的威力，以后咱遇到难事了，就找几个笔杆子写几篇文章就行了，多好啊。毫无疑问，仅仅靠文章是没有什么力量的，文章要想有力量，必须在文章的背后有实力，还有要让别人相信你不是随口说说，你是说到做到的。那么我们看一看，在这两篇文章背后我们有什么呢？第一，关于实力。在蓬佩奥之流1月7日做出荒唐决定的三天之前，也就是1月4日，解放军已经开始了全军训练，先明提出了要全面提高实战化水平和打赢能力。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解放军已经提前三天在训练了，训练立足于两个字，打赢。这意味着如果美国人在今天派高官访问台湾，我们就顺便到台湾岛上空去训练一下。我们的训练本来就是实战训练，本来就立足于打赢，所以你来了，我们就到你那儿去训练，然后我们打赢，就这个意思。第二，关于说话算数。这话说来，时间跨度稍微有点长。1950年，美国的军队踏上了朝鲜半岛，当时新中国建国还不到一年。当美国军队即将越过朝鲜三八线的时候，周恩来总理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请印度人向美国人转达中国人的立场，因为那个时候中国和美国没有建交，中国的话没法直接给美国人讲。周总理说，如果美国军队越过三八线，中国绝不会坐视不管。印度人一刻不耽误地把话也带过去了，美国人是怎么对待的呢？美国人的对待方式就是没怎么对待。他为什么不怎么对待呢？因为他们不信。后来怎么样了呢？后来我们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保家卫国，抗美援朝，经过三年浴血奋战，终于在1953年让美国人在停战协定上签字。签字的美国司令官克拉克在后来的回忆录里这样说：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荣誉，那就是我成为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 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和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抗美援朝让美国人认识到了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自那以后，中国人说话美国人都听。最经典的例子是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人跟越南又打起来了，中国人又一次说话了。中国告诉美国，不能越过北纬十七度线，如果越过北纬十七度线，中国不会坐视不管。于是美国人在越南打了十几年的仗，打得热火朝天的，但是不管怎么打，他都没有越过北纬十七度线。所以说，当下环球日报的两篇社论，这两篇文章具有这么大的威慑力，背后是有实力和说话算数两个因素在起作用。但是从国际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上来看，在拥有了实力和说话算数的威信之后，用两篇文章解决问题，毫无疑问是一个成本最低的办法。所以我想起这几天发生的事儿，心里确实觉得还算是比较爽。其实中国共产党用文章解决军事问题的例子还挺多的。比如在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中共中央刚刚搬到离北京很近的西柏坡，当时驻守北平的国民党傅作义集团用了一个毒招，派军队围剿中共中央。而在西柏坡附近的共产党军队数量很少，根本不足以抵挡傅作义集团的进攻。这个时候毛主席亲自修改和撰写了几篇新闻稿在人民日报刊登，新闻稿的核心意思就说了一条，就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体现在1948年11月2日那篇新闻稿的标题上，标题是这样的，蒋复匪整个北方战线只有几个月就要完蛋，妄想偷袭石家庄，究竟他们要不要北平？这里的蒋就是指蒋介石，复就是指傅作义，匪嘛就是给他们的身份定位。就问了这个问题，就是你们把兵力都派到石家庄来偷袭中共中央，那你还要不要北平？言下之意是，你把军队都派到石家庄来了，我们的军队就把你的北平给端了。这和我今天节目提到的《环球时报》的两篇社论的口气和角度是不是特别相似啊？在1948年这几篇新闻稿刊登之后几天，傅作义就把军队撤回去了。而73年之后的2021年，美国人在读了中国的新闻稿之后，考虑了两天就取消了他们的计划。历史真的有惊人的相似。现在想来，今天是13号，原本是克拉夫特要访问台湾的日子。如果美国人不及时改正错误，今天2021年元月13日，中国会发生什么事情？请朋友们结合我前面的分析去判断。我们再捋一下这个时间线。1月6日，特朗普的支持者攻占了美国国会大厦，中国的吃瓜群众开始围观。1月7日，美国政府宣布派官员访问台湾。1月9日，蓬佩奥宣布取消美台关系限制。1月10日，《环球时报》发表第一篇社论。1月11日，《环球时报》发第二篇社论。1月12日，美国宣布取消官员访问台湾。今天是1月13日。从这个时间线上我们可以看出，其实过去几天形势非常紧迫。我这样说，朋友们是否隐隐地感觉到，我们这几天轻松围观美国的闹剧丑剧的同时，我们其实自己也经历了一场危机。我真的想说，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不过有人负重前行。向所有负重前行的人致敬。